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FB JMOY 1241。开了这个粉丝专页这些年来，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美国找医生，不管临时牙痛需要牙医的，还是 Google 美国牙医搜寻不小心连到我的老板烂事的，让我觉得早知道就成立一个美国找医生中介网，趁机收点卡咪讯，说不定赚的比我现在还多，大悟。总之，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不管是看牙看头看脚，到底该如何下手？如何能找到对的医师？我决定把个人所知集结成一篇文章来分享给各位。了解自己的保险。美国的保险分好几种，从 HMO 到 PPO， 从 copay 到 deductible， 我知道很容易令人误煞煞，光是保险，资讯庞大复杂到我可以写另外一篇，有兴趣的请敲碗，但基本上来说，在找医生之前，最好先确认你的保险是哪一种，有包哪些项目，又必须自费哪些项目。很多人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先行预约，看了医师之后才发现是 out of network， 很容易无意间就惹出一大笔医药费。除此之外，美国医师、牙医、药科、眼科完全都是不同的保险，是完全分开来的。不确定的话，可以直接打给保险公司询问你看医师时自己个人负担的费用是多少。一般来说，看医生时 in network 通常会是最便宜的状态。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保险公司开给你一串专科医师的名单，你自己再慢慢以区域筛选。以下是几个和保险公司沟通的对话参考。What procedure does my plan cover? 中译，请问我保险包什么项目？ Does this plan cover? 输入你想要看的科别。 How much will I have to pay if I see a? 输入科别 Specialist who is out of network? 中译，请问保险是否有包含专科医师的问诊？如果看 out of network 的医师的话，我需要付费多少？ Can I have a copy of your in-network doctors? And can you please email them to me? 中译，可不可以给我所有在你所住的州或城市的 in-network 医师，并寄 email 给我？家庭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差别，普通牙科和专科牙医的差别。美国一般感冒打喷嚏不太会看医师，除非身体遇到特殊的疾病，非不得已才会，毕竟医药费不是普通的贵。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症状是哪里的问题，可以先从家庭医师 Family Medicine 看起。如果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妇产心脏还是耳鼻喉，在保险允许的状态下也可以直接挂专科医师。但某些保险会要求你先看家庭医师再转诊。牙医方面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从一般牙医 General Dentist 开始看，有特别或病人太难搞的状况才会转 T 给专科牙医。同样手术，一般医师和专科医师的收费也有差别，毕竟专科医师的受训时间较长，对于这项科别也更加精专。医疗团队的缩写很重要，从 MD 到 OD 到 DDS， 让你一次看懂。频频都是穿白袍或是手术服，到底如何知道医师的背景呢？美国对于 DR 这个尊称是用于许多不同的称谓，包括博士、医师、牙医等等，但其实在名字后面的称谓会告诉你他的头衔。以下是你可能会看到的几个称谓。 MD 等于 Doctor of Medicine， 最普遍也最容易见到的医师，基本上就是一般美国医学院毕业国考后训练出来，大部分的专科医师都会有这个抬头。 DO 等于 Doctor of Osteopathic Medicine， 这类型也是医师，但训练跟 MD 稍有不同， 有不同的国考和住院医师训练。和 MD 相比之下比较没有那么竞争，有很大一部分的家庭医师都是 DO。DDS 斜线 DMD 等于 Doctor of Dental Surgery 斜线 Doctor of Dental Medicine， 两者都是牙医，考一样的国考，做一样的训练，只是某些学校会发 DDS， 某些学校是 DMD， 完全没有差别。NP 等于最高阶护理师，能开药且在某些地方能独当一面，不需要医师在场独立作业。我就曾经在不孕科看诊时，从头到尾的超音波都是由 NP 照，而医师最终只做植入手术那一步。鉴定医师的资格和受训背景。我承认因为和 C 两个人在这一行，不管是找哪种科别的医师，都会先看这个医师的资历和背景。现在 Google 如此发达，其实都躲不掉，打这篇的同时还顺便 Google 了我自己，的确把我哪年毕业哪个学校全都诚实一告。如果你在意医师的训练，其中看几个面向。医师的行医时间，你通常会看到某某医师某年毕业于某个医学院，告诉你行医时间有多长。虽说一名医师的养成非常漫长，但美国医师圈里面不成文的规定是，行医的前五年你都在犯一些阿呆的错误，五年后才开始比较拿翘，这点拿来给各位参考。住院医师训练，如果是一般牙医则省略这块。但假如你今天找专科医师，偏偏行医时间在五年以下，我指的是不包含训练的时间，那么我会看他的住院医师训练在哪里，是不是拥有好医疗训练的医院。医学院毕业，虽说医学院毕业是这三点里面最不重要的事情，诚实，但如果同样势力，毕业于品牌优良的学校，绝对易被青睐。找医师第一首选，熟人介绍。我发现最令人放心的医病关系，往往都来自于熟人介绍。一方面，你哥哥姐姐朋友伴侣看完之后，如果有医好或是技术了得有好结果，通常就成为最好的活招牌。我个人通常最常使用的方法，也是透过熟人的朋友介绍，比如我的妇产科医师、不孕症医师、内科医师等等，全都从熟人介绍来。但因为职业病的关系，介绍后我还是会上网对他们身家调查，之后才预约 XD。 找医师其次考虑，网络评价须知。如果人生地不熟，想知道医师更多的事情，许多人则会转网评价网站，举凡 HealthGrades、 Yelp、 Vitals、 RateMs 等等，都是许多不同的平台。但在使用的时候要有以下几个心理准备。付费的诊所在这些平台上会更容易被看到，甚至有些时候可以帮忙经营，将所有的负评都移除。大部分的时候，病人有好的经历不会特别去留言，反倒有出一点差错就很容易去留言泄愤，比如前台钱算错、账单给错，或是其他和医师不相干的问题。如果看到负面评价，别马上转台，很多时候有文化差异在，比如我就看过一个诊所医师没问题，但许多留言都在抱怨前台不会讲英文，态度很差，但事实上前台经理是个嗓门很大的台湾大妈，非常会用中文招呼人，但说英文有严重的腔调，就这样被留负面评价。真正的医术很多时候病人不见得知晓，而负面评价则以泄愤居多，因此如果遇到非常情绪化的字眼，请切记，病人最终对专业知识并不知晓，他不开心不见得代表这位医师就是位坏医师。延伸阅读，医疗专业变为服务业。想找会说中文的医师。基本上，美国一线大城市的华人区都会有讲中文的医师。 很多时候网络上医师显示说中文，很可能只是个 ABC 会说基本的。你好，我的名字是 Dr. Jolie， 没打错字，是他们就真的这样发音，要他跟你解释医疗症状可能还要用谷歌翻译。这样想看一个诊所的主要病患是否是中文顾客，有几个指标。毫无装潢可言，一踏进去很多时候会充满浓浓的年代感，老旧的壁纸和斑驳的墙壁是必要。前台或助理或经理或诊所员工里面至少会有一个有结石脸，还很有可能会吼你。喜欢收现金胜于一切。自费价格就是比其他装潢精美还有精致落地窗讲话轻声细语的白人诊所便宜得多。病人的权益别让步。之前在和美国人打交道，说话争取的艺术一文之中说到，美国很多时候自己的权益要靠自己争取，在看医生的时候也一样。以下是我觉得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或觉得该让步的地方。要求诊所给予清楚明了的明细、账单和款项。你有权利要求诊所向你解释你所需要做的每一项检查。你有权利去看另外一位医师，拿所谓的 second opinion。 很多时候如果对于这位医师的诊断不放心，建议找另外一位医师确认病情。你有权利更换医师，不用不好意思，也不要觉得难为情。有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必须离开某位医师，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最后，祝福各位在美国都能顺利找到好医师。延伸阅读，美国牙医赚很大。我的心机老板，我的小胖老板，我的妈宝老板，我的拉拉链老板，我的色胚老板，我的巴勒老板，美国人的美国时间，网路就医让他失去孩子，十大奥克病患生死斗，新冠底下的医疗趋势，菜鸟新移民 vs 归国留学生，如何融入美国的聊天文化，美国的医师娘，上，美国的医师娘，下， ABC vs 小留学生。Dr. Phoebe 的脸书，更多 Dr. Phoebe 的文章，关注 Dr. Phoebe 的 IG。更多美国旅行资讯请看小鱼在地人玩美西大鱼，更多美国文化分析请看小鱼美国女子学大鱼和小鱼美国人的真正生活大鱼。